的本意是破迷开悟，不是叫我们去迷信的。所以佛法刚刚传到中国来的时候，他所做的工作是教育工作，教学的工作。我们从历史的渊源上去看，佛教教学的机构称之为寺。今天这个寺庙连在一起，寺就是庙，庙就是寺，这是真糟透了。庙是宗教啊。啊，是个鬼神打交道的场合，那叫庙啊。寺本来是政府办公的机关呐、啊。啊，诸位要读历史，你就明白了。啊，佛教是从汉朝时候传到中国来，汉朝的制度，帝王直属。办公办事的这个机关就叫做寺，啊，直属于皇帝的，啊，我们中国确实自古以来差不多就是兵权与相权呢都分得很清楚的，啊，首相底下办事的机关，好像现在行政院底下这些叫部，啊，所以从前有六部啊。部的长官，我们现在叫部长，从前叫尚书。直属于皇帝办事的机关叫司，司的长官叫卿，那个时候有九司，啊，所以九卿啊。最初，朱法兰、摩腾这两位尊者，我们中国皇帝派了特使，把他们请到中国来。就是由鸿胪寺接待来招待他们。鸿胪寺相当于现在什么机关呢？外交部啊，在过去办外交，这个外交的权是归皇帝的啊，宰相底下没有外交部啊，办外交是归皇帝啊，所以鸿胪寺鸿胪卿就是外交部长，鸿胪寺就相当于现在外交部，由鸿胪寺来招待。啊，以后我们这个皇帝高兴了，不放他走了，让他永久住在我们中国来教学，那这个外交部不能专门招待他们了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另外再建一个寺。于是皇帝底下的九个寺就变成十个寺。那么这个寺的名字叫什么呢？叫白马寺，我们中国人厚道嘛，白马驮了金像来啊，也不能忘掉他的，所以这个寺呢就起个名字叫白马寺。啊，于是乎啊，摩腾、诸法兰尊者就常住中国了，这是佛教的起源啊。白马寺办些什么事情呢？第一桩大事是翻译经典。像我们现在的国立殡仪馆一样，啊，翻译经典，啊，讲解佛学，啊，指导修行，做这个工作啊，纯粹是教学的工作。啊，从此以后，啊，这个国家就大量的译经。所以他是学术，他不是庙啊，与这些鬼神啊一丝毫的关系都没有。很不幸的，现在的佛教可以说是完全变质了，那佛教怎么能不衰呢？看到今天好像佛教挺盛的，实际上佛教衰到了基础。为什么变质？ 啊，他今天怎么样审，他变成宗教了，啊，已经不是学术了。在从前，佛教是学术，啊，应当说是佛陀教育，这个是对的，啊，或者讲佛陀的教学，啊，也可以讲的，决定不是宗教。啊，那么今天说，哎，你信什么教？我信佛教，这无意当中自己就承认了佛教是宗教。啊，这个就是讲的说，在学佛一开头啊，就错了啊，这一错就错到底啊。啊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啊，这个错误观念之下，这佛教怎么能复兴呢？今天就是连我们政府也疏忽了，把四根庙联合在一起称，如果佛教徒要是觉悟的话，应该提出来抗议呀。为什么呢？四不是庙嘛，性质完全不相同嘛。那今天寺庙混合在一起，哪个提出抗议？谁来辨别这个事情？啊，我们读到这些经文很感慨，你看看当年这个佛教是什么样子。佛陀在世的时候，每一天是20讲经，这个20拿我们现在来讲的话的时候，就是8个小时。印度这个时，它计算这个时间单位呀，它是昼夜是60，昼30，夜30，它是一昼夜是分为60，而我们中国在过去呢是分为12个时，子丑寅卯12时。印度时比我们中国时大一倍，我们现在用的时是用的西洋的时，啊，所以我们称为小时。小时从哪来的？比我们中国时为小。啊，但是印度时呢，比我们中国大，啊，所以它的20就是现在的8小时。那这个学校差不多啊，一天8小时的讲经。除这个之外啊，同学与同学之间还有互相讨论，啊，特别是印度人呢，这个辩论的风气很盛，所以我们三藏经典里有许多论藏，那个论藏什么？论藏都是些辩论的记录啊。那经多半是佛说的，论呢多半是菩萨说的，就是当时这些佛弟子，啊，他们赞扬佛经典当中的意趣，互相在这辩论，愈辩愈明白，啊，使我们初学的人越容易理解，啊，等于说是小组讨论会的记录啊。啊，纯粹是学术机构，啊，我们学佛的人首先要认识认清这一点。啊，宗教你信也好不信也好，没有什么大关系啊。教育也一定要学。啊，我们说一个人要是没有受过教育，啊，那么大家听到的时候，你这个人好像是一种很可耻的话。啊，接受高等教育是非常荣耀的事情。啊，宗教我们信不信实在讲没有关系。啊，那些鬼神我们愿意跟他往来就往来，不愿意往来就不往来。 在我们整个生活当中，因为它不是必要的，可是教育这是必要的，特别是佛陀的教育，这个是真正的智慧，是真实究竟彻底，明达事处世间一切事理的真实相，所以它是智慧的教育，智慧的教学。我们可以说，小乘佛法里面还带着有少许宗教的色彩，大乘佛法里面绝对没有，特别是一乘法里头，一丝毫宗教色彩都不带。这个就是说，在佛法教学过程当中，越是高级越纯。所以诸位要是把这个佛法根本意思要是认识清楚了，那么我们读到这个经典与那些宗教经典不相同，这是佛陀的教科书啊，你就可以把它看作教科书啊，不像一般宗教的经典了。所以佛法是允许你讨论的，允许你提出问题来辨别的，而不像其他的这个宗教里面，某个问题不能解决了，神这样说，神说的就不能反对了。佛法不是如此，佛所说的你也可以提出问题来辩论。所以佛法的教学它是民主的，它不专制的。而且鼓励辩论，鼓励提问题。当年印度这种风气非常之盛。我们玄奘大师就曾经开过一次著名的辩论大会。那么这段文字，我们的前面一段看到眼啊，色声眼见，眼声色相，有这么个句子。慈悲说呢，身来耳边，耳往深处，到底是身入了我们耳朵里面来了，还是我们的这个耳识啊跑到那个声音的所在那里去了呢？那么这是佛讲这一段意思的时候，先给我们立个前提。于云何？此等为是，生来耳边，是耳往深处。这个耳是说的耳识。深是讲的深沉。那么这种现象呢，有现象，确实是有。我们也一天到晚来闻声的，在讲堂里，我在那里说，你们在那听，你们有没有想到了，是你的那个耳识到我这个音声这来的，还是我这个音声跑到你的耳朵进去了？所以你仔细一研究的时候，处处都是问题啊。把这些问题都搞清楚了，你智慧才开呀。如果是一天到晚懵懵懂懂，我什么问题也没有，你也就永远开不了智慧了。你看佛门常说，小疑则小悟，大疑则大悟，你不疑，不疑就不悟了。宗教不许你疑啊怀疑啊， 佛法是希望你怀疑，那你不疑就不能追根究底，你这个事情就搞清楚，那事实的真相你就不能够通达。那所以这个讲经我再给诸位说，如果佛陀当年讲经像我们这个讲法，你们想一想，释迦牟尼佛49年能讲几部经？我们今天所翻译的经典，释迦牟尼佛当年那些经典大概1/10都不到。我们现在这里讲什么？是注解，注解里头再注解啊。佛当年讲经就是经文呢，你现在照着这个经文念就是佛当年所讲。啊，一天讲8个小时啊，真有那么多人来记录啊，记录成这样丰富的这个著作。啊，我们讲这古今中外哪个人的著作有释迦牟尼佛的多呢？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是注解之注解啊，这个讲法对大家有没有好处呢？别注意说，只能够说对初学有一点方便。实际上我们这个要讲教学上来讲呢，这是错误的。所以今天讲经啊，那真是过去李老师所讲的，只是宣传而已，不是教学。教学不是这个讲法啊，教学是讲纲领，来讨论问题啊。每一章每一节里面，我们提出问题来辩论，这个是教学啊，不是一句一句跟你讲解啊，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讲的。那要费多少时间？啊，就教学是老师教学生学啊，啊，教给他方法，教给他原则，教他去学，老师在旁边看到，啊，那么你们诸位要多学习。你也会了解啊，学记里面所讲的教学啊，老师很轻松啊，学生很苦啊。啊，比如说你要是学楞严经啊，那么我们指定在这一个星期这一个半小时这一堂课当中啊，我们研究的科目啊是12处，这书里面一共有6节这个经文啊，那么这一个半小时我们这个进度啊就是这个空啊，经文你自己去念，再指给你啊，这个提供你几种注解，你去研究啊，到了课堂里面，学生先要把这一课这个课的这个经文大意要说出来，宗旨要说出来，然后再提出问题来研究讨论。老师做什么事情呢？老师充其量到最后给学生们做一个结论，做一个讲评，这堂课就结束了。那么学习的人至少在这一个科目这一节经文他要用1个礼拜的时间啊，他去预备，他去找参考资料 样的学习才能够收到真实的利益。啊，这个听讲老师不负责任，这叫讲学，讲学老师辛苦啊，学生呢很安逸，坐在那里不动啊，爱听就听，不爱听也可以打到瞌睡啊，也可以打到妄想，学生很舒服。教学的时候老师很轻松很舒服，老师也可以在底下打到瞌睡，学生苦了啊，学生苦啊。那如果学生学习的完全路子都很正确没有错，老师在点点头可以了就行了，哎，他的一堂课就说三个字可以了就行了。啊，要是哪个地方还有不行的，老师们指导指导，讲几句话，批评批评，啊，叫你们改正过来就行了。教学轻松啊。那么这个你看佛在此地提出问题来，所以像这些地方我们得常常想想，如果是我们要是做这个老师啊，做这个佛这个地位，我们来教学生，我们会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啊？我们要是给人家讲这个六，讲这个十二处啊，讲到耳身处，我们会想不想，能不能想得出提出这么一个题目来来研究来讨论，这叫看智慧啊。所以你在楞严经里面处处就看他提出这个问题，确确实实不是普通人能想象到的啊。佛提出来问题，窝南所提出来问题都非常的巧妙啊。你比如像前面讲这个七处真心，现在哪个地方窝南能想到七个地方，我们有没有办法想到七个地方呢？那我们认为现在哪里？现在这里，我们想不到七个地方啊，他能想到七个地方不简单呐！啊，我们今天看起经起来好像很容易，你仔细想想，人家提出这个问题不简单啊，而佛解答的这个更妙啊，所以从这个一问一答，自己要会到自己心里面。如果当时我是佛或者我是阿难，我们怎么应付啊？我们是怎么一个状况啊？再看看别人，就是不能不佩服那么这一段意思里面与前面一节格局是相同的，所以前面一节你要是明白了，这一节看起来就很轻松了啊。经文一念呢，意思就相同了。二十对着这个中古的音声，假如我们的耳识啊，果然是跑到中古这个这两种声音呢，它这个佛举的比这个例子都很巧妙啊，一个是敲钟，一个是击鼓。如果是同时又有钟又有鼓，我们这个耳识如果是跑到中间那个地方去，哎，钟声听到了。鼓那个地方没有耳识啊，敲鼓不应该听到啊。如果耳识说跑到敲鼓那个地方去了，那敲钟你不应该听到啊。或者你又起了个，我有两个耳朵嘛，一个跑到钟那里去，一个跑到鼓那里去，我两个都听到了。那么也可以试验，你把耳朵塞一个，用一个耳朵来听，那中古都听到，你这一个儿子你到底跑到哪里去？这就说明了什么呢？你二十闻声称呢，决定不是耳跑到声那里去， 那么这个前提不能成立，再看第二个，是不是身跑到我们耳里面来了呢？身如果跑到我们的耳里面来了，也有过失，啊，身如果到我们这个耳来了，跟我们同时站在一起的人，入了我这个耳，就不应该入他的耳。为什么别人也能闻到音声？今天这个学术啊，可以说是比以往要进步得多。啊，我们可以从物理上啊来探讨。啊，但是佛法在此地，它不是跟你讲物理，它是跟你讲心理。啊，他是叫你绝望啊，唯有绝望之后才能够证真。所以生成生灭动静皆空啊，生成不到耳根，耳根也不往深处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彼此没有往来。这个是事实的真相啊。了解真实相了，你才晓得心境寂灭了不可知啊！啊，了不可得啊！可是，我们现在毕竟是闻声，而且是同时啊具闻啊，就十方奇迹果啊！啊，我们在一个处所啊，全都能够听得到。那么能闻与所闻，这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呢？既然没有出处，彼此不相道，所以佛在经典里面跟我们讲，当初沾染啊，心境而我们今天呢，在这个彼此不相道的这个处所啊，就起了妄想，麻烦在这个地方啊。换一句话说，都不是真实的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要以唯识的学来说呢，大家就更容易了解这个经济。我们今天能闻的是耳识，无聚其一时啊，这个无聚其其心论，这个其心论里说得很清楚啊，阿赖耶的三细相三种，第七识、第六识这五种与耳识共同起作用。但是诸位晓得，这是有违法的，不是真实的啊。真实的境界呢，真实境界是彼此不相道啊。而有违法呢，正是本经里面所说的当初出生，当初灭尽，这才是真实啊。所以诸位也是，就是从物理学上来研究，研究到最高的，一定会发现到这个 这个真相啊，就是当初出生的当初灭尽啊。更深一层来说呢，那就是即闻即幻，即幻即性啊。所以在经典里面才说啊，性因真空，真空性因。在这个境界里面，给谁来往呢？啊，可是我们世间人迷了这个真实相，这个真实相的境界确实有相当的深度。啊，那么这个经啊，要是乍从此地这个中间来听呢，不太容易懂。如果从前面一直听下来的，那就好多了，因为有许多道理前面都说过啊。我们凡夫迷失了真相，可以说在阴身门头错过了啊。啊，几个人能像观世音菩萨啊，梵文文字信信称无上道，啊，真正善于用耳根当中闻性的观音第一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会听啊，他一听音声就开悟了。我们听音声，迷在音声里，迷而不悟。人家会听的，一听就开悟，悟而不迷呀、啊，这个不一样啊。所以学佛的人在此地要用心。我们迷在哪里？我们错在哪里？啊，那个观世音菩萨的时候，他对在什么地方？所以把自己这个病根找到了。障碍找到了，消除了病根障碍，那我们就跟观世音菩萨没有两样了，我们也会听了。这些事情绝不是说经典里面说了，那我们没有见过这个人。那实际上在我们中国古代高僧大德里面，像这样的人真是不在少处啊。啊，禅宗六祖这是鼎鼎大名，是我们中国人啊，一提起来哪个不晓得。六祖的耳根呢就会听，他一听就开悟了啊。所以他见五祖的时候，第一次见面给五祖说，慧能心中长生智慧。那这个话是真的，为什么呢？他见色闻声都生智慧，都长智慧，他不迷嘛。啊，智慧就是觉吧。啊，我们今天见色闻声呢，都生烦恼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迷不觉，所以烦恼是从迷里面生的。啊。智慧是从觉悟里面生的，他觉而不迷，他就长生智慧了。我们今天是迷而不觉，所以长生烦恼啊，这不相同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